今天我们所要思想的经文是在旧约利未记九章一到七节和九章二十二到十章十一节。使用教会公用本圣经的弟兄姐妹们可以翻到旧约一百零五页。翻到了，我们一起来看利未记第九章第一节。到了第八天，摩西召了亚伦和他儿子并以色列的众长老来，对亚伦说，你当取牛群中的一只公牛犊做赎罪祭，一只公绵羊做燔祭，都要没有残疾的献在耶和华面前。你也要对以色列人说，你们当取一只公山羊做赎罪祭，又取一只牛犊和一只绵羊羔，都要一岁没有残疾的做燔祭，又取一只公牛一只公绵羊做平安祭，献在耶和华面前，并取调油的素祭，因为今天耶和华要向你们显现。于是他们把摩西所吩咐的带到会幕前，全会众都进前来站在耶和华面前。摩西说，这是耶和华吩咐你们所当行的，耶和华的荣光就要向你们显现。摩西对亚伦说，你就近坛前献你的赎罪祭和燔祭，为自己与百姓赎罪，又献上百姓的贡物为他们赎罪，都照耶和华所吩咐的。九章二十二节，亚伦向百姓举手为他们祝福，他献了赎罪祭、燔祭、平安祭，就下来了。摩西、亚伦进入会幕，又出来为百姓祝福，耶和华的荣光又向众民显现，有火从耶和华面前出来，在坛上烧尽燔祭和脂油，众民一见就都欢呼俯伏在地。十章一节，亚伦的儿子拿达、亚比户各拿自己的香炉，盛上火，加上香，在耶和华面前献上燔火，是耶和华没有吩咐他们的，就有火从耶和华面前出来把他们烧灭，他们就死在耶和华面前。于是摩西对亚伦说，这就是耶和华所说，我在亲近我的人中要显为圣，在众民面前我要得荣耀。亚伦就默默不言。摩西召了亚伦叔父乌薛的儿子米沙利、以利撒反来，对他们说，上前来把你们的亲属从圣所前抬到营外。于是二人上前来把他们穿着袍子抬到营外，是照摩西所吩咐的。摩西对亚伦和他儿子以利亚撒、以他玛说，不可蓬头散发，也不可撕裂衣裳，免得你们死亡，又免得耶和华向会众发怒。只要你们的弟兄以色列全家为耶和华所发的火哀哭，你们也不可出会幕的门，恐怕你们死亡，因为耶和华的膏油在你们的身上。他们就照摩西的话行了。耶和华晓谕亚伦说，你和你儿子进会幕的时候，清酒浓酒都不可喝，免得你们死亡，这要做你们世世代代永远的定例，使你们可以将圣的、俗的、洁净的、不洁净的分别出来，又使你们可以将耶和华借摩西晓谕以色列人的一切律例教训他们。读经到此。
我们一起祷告。慈悲爱我们的天父，我们再次回到你面前，要领受你的话语，求你自己圣灵保惠师在我们当中引 导我们，使到我们进入真理，使到我们想起借着儿子耶稣所晓谕我们的话，使到我们能够靠着你所得到的真理谨慎，知道怎么样行事为人，我们的生活讨你的喜悦。也愿你自己福音的恩光借着这段经文能够表现发挥出来，显露出来，使到我们能够认识你宝贵的救恩。奉耶稣的名求，阿们。我们在过去几堂信息当中，当我们思想这个利未记的时候呢，当然第一个印象就是哇，这些是什么东西啊，献什么牛啊羊啊，什么赎罪祭燔祭啊，各样的这些祭物到底是什么一回事。我们曾经思想过，当我们来到利未记的时候呢，我们看见这个燔祭就是那个烧的祭，这个燔祭的条例告诉我们，我们分别为圣的那个开始。身为基督徒，当我们讲分别出来，当我们讲成为圣洁的时候，我们是注重的，先不是我们自己怎么做，我们注重的是神是怎么样的一位神呢？利未记告诉我们，这位神是圣洁的，这位神是愤怒的，他恨恶人的罪。可是这位神不只恨恶我们的罪啊，他是慈爱的，为我们预备一个解决这个罪、担当这个罪的方法。那个真正的那个燔祭，耶稣基督已经来了，他为我们摆上他自己，他在十字架上被钉死，直到我们靠着他享受神的慈爱。最后我们的心意，神的心意就叫我们回应他，把我们自己也摆上，那是燔祭。赎罪祭呢，前面的经文也告诉我们这个赎罪祭的这个意义是什么。通过利未记我们了解赎罪祭，认识为什么我们要分别为圣。为什么要分别为圣呢？因为通过赎罪祭的条例，我们看到我们真正的这个情况是怎么样，我们认识关于罪的祸害。那个时候我们想到罪的定义，罪的定义不是我得罪你或者你得罪我，对罪的定义是神怎么看。神的话告诉我们，我们犯罪了，我们得罪神了，包括不是故意犯的罪。因此我们每个人呢，只要你有犯过一些不是故意犯的罪呢，你还是得罪了神，不只得罪人而已。不止这样，罪是非常的普遍的，却是有分轻重，地位越高，他犯罪的时候那个影响越大。所以我们读到那个大祭司，他的那个赎罪的条例跟老百姓是不一样的。这就是我们自己要谨慎我们的身份。你的身份地位越高，你在家里面，你在工作场所，你在教会里面，身份越高，你就要越谨慎。可是有补救的方法，罪的补救就是神的儿子耶稣，他就是那个赎罪祭。希伯来书告诉我们，他担当了我们的罪，直到我们能够乐意与他同受凌辱，一同的受苦。这就是那个真正的赎罪祭，他的儿子耶稣基督。那今天呢，讲完了从一到七章啊，讲完了各种各样的祭物之后呢，来到第八章，亚伦和他的四个儿子就开始预备自己成为祭司，能够成为那个服侍神、直接把祭物带到神面前来的祭司。这就是八章开始所告诉我们的。而通过亚伦和他的四个儿子受膏的过程，还有刚才我们读的那个遭遇，让我们认识分别为圣的要求。分别为圣的要求是什么呢？今天的经文告诉我们，分别为圣的要求就是遵守神的吩咐，要遵守神的吩咐。这就是今天我们所要讲的，分别为圣的要求是要遵守神的吩咐。那我们通过今天的经文，我们问三个问题，通过三个问题我们来讲什么是遵守神的吩咐呢？第一个问题，首先我们要问如何的 遵行。如何遵守神的吩咐呢？我们上次已经说过罪的那个普遍性，罪的普遍性影响到每一个人，连亚伦和他四个儿子，这些做大祭司和祭司的这些人都不能够豁免。我们每一个人都有罪，他们也是一样。那他们这些有罪的人，这些不洁净的人，他们怎么样能够配得做祭司来献祭呢？所以我们读到第八章那边，我们就看到，我们没有时间来看整段的经文，不过基本上整个第八章就是他们洁净他们自己。他们花了八天的时间呢，其实七天来洁净他们自己。因为你知道吗，亲爱的弟兄姐妹朋友们，罪的那个沾染呢是很快很迅速的，可是那个洁净的过程呢是很漫长的。而且好像我们华人讲的，学坏三天，学好呢三年，可能三天学坏了，现在有这个上网有手机啊，可能三秒钟就可以学坏了。不过无论怎么样，罪的那个沾染是很迅速的，这些不洁净的人要通过七天的时间解除洁净他们整个身体啊，各方面，甚至我们读的话就会知道，连他们的衣服，祭司要穿的那个袍啊，都要用血来缠在身上来洁净他，从头到脚没有一个地方是干净的。这就是他们的那个情况，而且是很详细，不止漫长啊，那个细节，身体的各个部位都要洁净，直到他们能够到神面前来，不可以忽略。当然这整个洁净的过程一直强调一句话，都是照着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照着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每一个步骤都是照着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第八章超过五次重复，因为这个洁净成圣的方法是神所晓谕他们的，只有神告诉他们的方法，照着神所吩咐的，在各样最小的细节上漫长的时间一一的遵行，这些祭司才能够被洁净，才能够开始来服侍神。为什么要这么的费劲，那么多的功夫来洁净自己呢？因为刚才我们读九章四节到六节一直强调，因为神将要向他们显现哦，这个就是为什么要洁净自己，因为神的荣光将要向他们显现。整个洁净礼之后呢的结果是什么？当这些祭司没有污秽，他们被洁净，他们按照神的意思来献上祭物，神的荣光就向他们显现，意思就是神降临在他们当中，神乐意接纳他们在他们当中。于是呢产生怎么样的一种效果？当神的百姓看见这些祭司们洁净自己，当他们献上这个祭物，九章二十二到二十四节，当神悦纳的时候，百姓是怎么样欢呼，他们产生真正的一种喜乐，因为他们知道原来神乐意接纳他们呢，他们真正的享受与神和好的那种喜乐，欢呼，一种不能隐藏的一种喜乐流露出来，百姓俯伏在地，他们享受与神亲近的那种喜乐和平安。我们有这种亲近神的时候的喜乐和平安呢？我们有享受与神亲近得来的那种欢呼和喜乐吗？怎么样的去享受？漫长的洁净过程告诉我们什么呢？有一位美国籍的这个犹太人呢，他名字是 Amit Pilet， 他是一位很著名的大提琴的这个师傅了。那这位大提琴的老师呢，当他被美国的一间顶尖的音乐学院录取的时候，他成为当时全世界这个顶尖音乐学院里面的这个大提琴教授当中最年轻的一位，最年轻的一位大提琴的教授。那当然他这些 大提琴大师了，和所有的这些小提琴大师了，这些都一样，他们有一个共同点，就是他们表演的时候，半小时的曲子，一小时的曲子都是不看谱的。那大家就很惊讶，有个人采访他，采访这位年轻有为天才般的这个大提琴的教师，说你是怎么样能够这样子厉害，表演的时候不看谱呢？因为他注意到这位，当然采访他的时候呢，注意到这位大提琴的教授上个星期在美国的一个俄亥俄州表演一个捷克大师作曲家的音乐，然后这个星期在纽约又弹奏舒曼另外一个作曲家的音乐，下个星期呢就到另外一个地方要弹奏一个苏联人，苏联人的名字很难念，舒斯塔科维奇，那这个大师的这个音乐，哇，这样每个星期弹奏不同的音乐，每一个曲子都是半小时一小时的，你却可以这样奔波劳碌，每一次弹却不看谱，你是怎样做到这件事情呢？那个阿米皮勒这位音乐大师他就说，哦，很简单，我要一直练琴，我每天练三个小时左右，哇，那么三个小时猛攻那个下一个要弹的那首曲子，不是，他说每次我练的时候三个小时呢，其中至少一个半小时是练基本的这个音阶 scales， 就是他拉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一个半小时在拉这种东西，很基本的音阶，然后才剩下一个半小时左右呢，来专门练要演奏的那个曲子。为什么这样呢？那么浪费时间吗？你大师还练那些基本的音阶来干嘛？他说很简单的，这个人看来很沉闷很简单的这些曲子啊，其实是好像运动一样，锻炼他的那个手指的那个肌肉，也锻炼他的记忆力。他说当他一直这样做的时候呢，操练多了，被锻炼起来，自然可以记得所有的再难的那些曲子，很从容的可以去应付。这个是音乐大师他所讲的，他所讲的就是最基本的功夫做好了，就能够使到最难的曲子都难不倒他。我们也是这个，我们对属灵的追求也是一样，我们说什么为圣需用功夫啊，为圣需用功夫，常与主交谈。那我们要分别为圣，我们要享受与主同在的那个甘甜呢，我们要愿意花时间在最基本的功夫上。所以看讲台上讲来讲去差不多一样啊，读经啦，我们要祷告啦，要花时间与主亲近，照着神的吩咐，花时间漫长的过程来操练我们自己，不断的重复。因为我们知道刚才利未记告诉我们了，我们被世俗沾染是很快的，如果我们没有一直的操练，我们很快的我们就会退步，很快的世俗的意念沾染着我们。我们知道的，一个广告，一个不好的广告，那个画面进入头脑里面呢，就很难去清除，要花时间与主亲近，让主的话来充满我们。那这段经文却告诉我们，我们的这个操练不是一个枯燥，不是一个没有结果的一个过程哦。因为他答应我们什么呢？好像百姓啊，当他们祭司们花这个心思洁净自己，献上神所喜悦的祭的时候呢，所以他们同在，他们可以欢喜快乐，这是神给他们的一个印证。那你自己有没有向往这样的一个欢喜快乐呢？所以分别为圣不是一个苦差啊，所以我们讲，哎呀，我们要做什么神才不生我们的气，不是这样的。神的意思是要我们遵守他的命令，使到我们可以有真正的喜乐，真正的喜乐，按照神的心意来生活，就有真正的喜乐。不过我们需要愿意接受锻炼， 看来枯燥的那个基本功呢，我们一直重复去做的时候，你就能够得到最后的那个欢呼和喜乐，灵命的长进，真正的造就。这就是第一方面，遵守神的吩咐。分别为圣的要求是要遵守神的吩咐，如何遵守呢？我们要重复的操练最基本的功夫，与神亲近，要花心思。不过是有一个应许，我们会得到那个喜乐。第一方面。那第二方面我们要问的问题是，我们要防备什么呢？刚才说如何遵守，第二个方面，那么我们说遵守神的吩咐的时候，我们要防备些什么？我们要留心小心些什么事情呢？我们看到第十章的时候，我们会有点惊叹。你想，如果你应征一份工作，你第一天上班就被炒鱿鱼了，就被开除了，你就说哇，你一定是犯了一个相当大的错，对吗？第一天上班就被炒鱿鱼，那这里哪达雅比户不是被炒鱿鱼啊？他们第一天上班就丢了命，哇，那个很严重的一件事，连命都丢了。献祭的时候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呢？很戏剧性的一个情节，第十章的前几节，可是里面的细节实在很少，我们真的不是很了解到底出了什么问题。我们只知道圣经告诉我们，就是拿达和亚比户，亚伦的长子和第二个儿子，这两个儿子呢，圣经说他们拿了自己的香炉，他们献上了燔火，然后就有好像九章二十四节那边说，火从神那边出来，吃掉了那个燔祭和祭司油。现在十章二节呢，也有火出来，可是是吃掉了拿达跟亚比户，同样的一个字眼，正如火出来悦纳接纳那个祭物，现在火出来把拿达和亚比户吃掉了，把他们烧死，他们就死在耶和华面前。原本那个欢呼那个喜乐记得吗？现在呢变成悲哀，变成沉默，亚伦默默不言，到底犯了什么错？首先我们知道他们献上燔火了，这是我们所有的一点点资料。这个燔火是什么意思呢？这个燔火就是指神所禁止的，好像外邦人，圣经告诉我们外邦人被禁止来到耶和华的会中，这个燔火也是同样是神所禁止的，神所没有吩咐他们的。圣经说他们献上这个燔火的重要性是耶和华所没有吩咐他们的，这个是那个重要的地方。神为什么要这样烧灭他们呢？神说，我在亲近我的人中必显为圣，在百姓面前必得荣耀。当这两个亚伦的儿子没有遵守神的吩咐去献祭的时候，神要通过惩罚他们彰显他的荣耀。为什么要这样做呢？上次我们说过，当我们的职分位分越高的时候，我们的责任越大，对不对？我们那个圣洁的要求是越高的。那这里呢，神也告诉，通过惩罚这两个亚伦的儿子，告诉以色列人，神是轻慢不得的，神不会允许任何人羞辱他。当神的百姓他们有这个圣洁的模范的时候，神得到荣耀。可是如果神的百姓轻慢神，神就得不到荣耀吗？也不是，神通过审判他们彰显自己的荣耀。所以你尊重神，神得荣耀，你不尊重神，神也会得荣耀，不过是通过另外一个方式。那为什么通过这两个儿子的死得到荣耀呢？就比方说，如果我告诉你有两个学生啊，在学校破坏公物，捣蛋不听话，结果被学校开除了，你怎么说？你说哇，这个学校校风不错。那如果我进一步告诉你，这两个孩子其实是学校董事会里面董事的一个两个儿子来的，哇，你就更加钦佩这个学校，对不对？ 哇，连董事的两个儿子照样开除，厉害，这里就是这样，连亚伦的两个儿子也没办法因为轻慢神而逃脱，神照样的惩罚他们。所以哎呀，那是旧约的事情啊，新约的主是慈爱怜悯人的主。所以我们刚才读了起因经文，使徒行传五章，亚拿尼亚、撒菲拉，新约人物轻慢神，同样死在神面前。所以当然这边两个人，那边也是两个人，不过这个是巧合了，重点是神不会允许人轻慢他，因为神恨恶他们的罪。彼得说，你们为什么欺哄圣灵呢？神是轻慢不得的。那对夫妻就相继的死在神面前。不过除了是这里告诉我们要防备献上神所没有吩咐的东西之外，那个凡火，这里也告诉我们另外一件事。这里没有告诉我们的是拿达亚比户的动机，有没有？我们不晓得拿达亚比户这么做的时候，他们的动机是什么。有些人说，哎呀，大概是当时拿达亚比户喝醉酒了，所以就糊里糊涂的献上了这个燔火。所以第八节那边说到嘛，你们世世代代不可以喝酒哦。也许是，我们不知道。又有人说，拿达亚比户他们是妄自献祭，随自己的意思，所以神惩罚他们。也可能是马马虎虎的献祭被神惩罚，也可能是我们其实不知道他们的动机是什么。这就是那个关键，圣经没有告诉我们他们为什么这么做。圣经的重点是他们做的是神没有吩咐他们的事情。甚至我们可以说，拿达亚比户甚至可能是善意的，你明白吗？他们觉得要额外为耶和华献一点什么火，也还是死了，被神惩罚了。我的孩子在现在念中医嘛，然后就这个华文课有这个简报的作业，就是说看新闻报道，要选一个新闻报道，然后呢写一个小的一个作业来陈述这个报道是讲些什么。我的孩子就选了一个小孩意外跌下来，从高处跌下来的死亡的这个新闻报道了。然后因为第一次做那个简报作业，也不知道老师的要求是什么，就大概的写一写这个简报。然后大概写一写呢，我做爸爸的我也自告奋勇了。我说，哎呀，这个你这个程度怎么行呢？啊，按照小学写作文的做法，应该加一点好词好句进去嘛，对不对？我就说，哎呀，他的用意是要在结语那边说啦，如果假设大家都小心做了一些防范措施，就不会发生这种意外了啊。我说，哎呀，我跟你讲，你就写防范未然胜过亡羊补牢，哇，两句成语在一句话里面，肯定拿 A 的。结果呢，自己很得意，拿回来，他说 Daddy 我拿 C minus， C 还要减一点，为什么？不是给你好词好句了吗？他说老师说写简报呢，不是靠好词好句，是要知道那个简报作业的格式，你知道吗？要按照那个他规定的格式，而不是你什么好词好句就能够拿到好分。因为老师知道，哎呀，学生们都不会，于是给他们一些范文的示范的一些简报文章，看学姐们是怎么写。哦，原来那个格式那个要求是这样的，作为一个参考，下一次呢学生们就要照着那个范文来写他们的简报作业，不用耍花样。结果呢，我的孩子就说了，自从爸爸没有帮我写简报之后，我的成绩就进步了。最近的一次他拿 B+， 好了一些。那你看，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怎么看待我们的敬拜呢？好像亚伦的这两个儿子吗？我们当然马虎的态度，不看重，肯定神不喜悦。可是拿达和亚比户提醒我们，很多人按照自己的想法和感受来决定怎么样来敬拜神，也许就好像拿达和亚比户一样。我们的整个敬拜，我们的整个信仰生活，我们要问我们自己，我们是按照神的心意来敬拜他，来跟随他，还是按照我们自己的私意呢？我们自己的想法呢？两个完全不同的结果。因为有人认为说，只要是好的东西，我们感觉是好的，我们感觉这个东西可以帮助我们更好的敬拜神的，我们就应该带进教会来使用。结果呢，到底是促进我们敬拜神得到荣耀，还只是或者只是促进我个人感官的享受呢？我们是要按照亚伦的做法，照着耶和华所吩咐的，还是我们是按照拿达和亚比户按私意来敬拜神呢？就比方说了，最简单的讲，我在做的这个事情，我在做什么？我在讲道。那其实坦白说，你说讲道的这个媒介，传达神的心意的媒介，无论你从哪一个角度讲，都是有点古板的做法，不是吗？如果我们要真的是吸引人把真理传扬出去的话，应该弟兄姐妹，你们觉得应该怎么样？用小品啊，好不好？做个每个主日来个小品，让大家能够生动的方式来认识真理，好不好？为什么我们不这么做呢？或者用话剧，或者用写真节目来传达真理。那你看，那个问题就在这里，我们不是问哪一个方式能够帮助人更好的明白真理，我们要先问的是圣经吩咐哪一个方式。因为从旧约到新约，从先知摩西到使徒保罗，他们是用哪一个方式来宣讲神的心意呢？这才是重要。希伯来书的作者说，神在古时借着众先知晓谕列祖，也借着他儿子晓谕我们。保罗呼吁提摩太，务要传道，无论得时不得时，总要专心，务要传道。彼得告诉信徒，所传给你们的道是永存的，所传给你们的道是永存的。所以如果我们在敬拜的事情上，我们选择按私意敬拜，我们就不是遵守神的吩咐。所以我们要小心，我们要防备的就是不只是草率马虎的态度，我们要防备的是按照我们自己的意思来敬拜神，这是分别为圣的一个很大的禁忌，按照我们的私意来敬拜他。所以我们可以对我们的朋友们说，如果你要按照你的私意来敬拜神的话，你先反问一下拿达和亚比户，看他们是怎么死的，我们就能够得到警戒。那当然，如果我们还不认识耶稣的话，拿达亚比户的遭遇也告诉我们怎么认识神。你看，因为我们今天我们人很喜欢用我们自己的方式来决定怎么样敬拜神，不只是基督教，任何的信仰都是这样，我们决定神是怎么样的，我们就以我们的方式来供奉他。我们觉得神大概是这个神大概是可以贿赂的，我们就拿一些祭物来献给他。逢年过节的时候，我们华人最可笑的就是，我不知道，至少在本地是这样子。在本地我知道曾经有这个一些我的长辈，他们在过年过节的时候怎么样，有那个厨房的灶神啊， 就拿一些甜的东西抹在他的嘴巴上。他们回去天庭报道，就讲好话不讲坏话，这个是按照自己的意思来决定神应该是怎么样的。真的是这样吗？还是我们按照神所启示我们的来认识敬拜他？第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如何遵行，第二个问题是我们要防备的是什么？私义的敬拜。第三个，我们有哪些原则吗？我们遵行神的吩咐有哪些原则来指引我们吗？第八到十一节，当我们看见祭司的这个三重的责任，他们有什么责任呢？八到十一节告诉我们，首先他们不可以喝酒，因为他们要保持清醒。为什么要保持清醒？我们以前小时候啊，有一阵子有很多的这些意外啊、车祸啊，所以警方就通过一些一连串的广告提醒我们酒后不要开车。他用什么的画面来提醒我们酒后不要开车？那就播映一些车祸后的车，一些车撞得好像废铁这样啊，告诉你酒后开车那个结果是什么，我们印象就很深刻了。那这里拿达雅比乎刚刚的遭遇呢，就是好像那部废铁一样，两个被烧死的人呢，你还不得到警戒。于是他们就知道他们不可以掉以轻心了，喝酒肯定是会让他们不止放荡，而且放下这个警惕的心。不过警惕的心通过不喝酒要达至什么目的呢？第二个方面就是分辨，分辨圣的、俗的、洁净的、不洁净的，要警觉才能够分辨。那接下来几章，从十一章开始就告诉我们祭司怎么分辨，不过那是以后的事。第三个责任呢，他们自己警惕，他们能够分辨，然后他们把所分辨的这个道理教训给别人。八到十一节就是这样的意思，自己成为圣洁，能够分辨，并且教训百姓们怎么做。那很好啊，那教训了，那么这个亚伦的剩下的那两个儿子，以利亚撒和以他玛，他们就接下来果然从十二节开始就领受了这个吩咐，要学习去教训以色列人怎么样的来亲近神。可是这个时候呢，就发生了一件令摩西流冷汗的事情。我不知道你没有捏过冷汗呢，我还记得以前很多年前呢，应该是在西洋崇拜，那个时候我记得牧师在主礼圣餐呢，主礼圣餐我就坐在旁边嘛，协助分圣餐。突然之间呢，那个他掀开那个布的时候，我看到那个饼跟那个杯，我捏了冷汗，不够，糟糕啊！都开始分饼了，才知道不够，怎么办？我还记得那个最后那个时候是有点尴尬了，我们几个跑到后面去添那个圣餐杯啊，最后一分钟，那种感觉是那个冷的感觉呢，从这个头背后啊流到那个脊椎骨下面那种感觉。那摩西这个时候大概就是这样，他捏了冷汗，为什么呢？十六节。因为当他发现那个赎罪祭的公山羊不见了，他吓了一跳。那这是什么问题呢？上次我们在讲赎罪祭的时候就说过了，这个羊啊，在献上之后是由祭司们代表神来接纳，就是说祭司们要吃掉它。记得我讲过有加班的问题吗？祭司加班，那这个就是祭司们这两个儿子以利亚撒跟以他玛应该把这个羊吃掉，他们却把它烧了。不对呀，因为是牛，那个大祭司那个赎罪祭才烧的，羊应该是祭司代表神吃掉了，可是他们却没有吃。这下子摩西就着急了，这边十六节说很急切的寻找，非常的急，好像热锅上的蚂蚁这样啊。他有点担心，心里面想惨了，刚才亚伦的大儿子跟二儿子刚刚死掉，因为没有听神的吩咐，现在老三老四也要死了，因为他们又没有听神的吩咐，明明应该是吃那个祭物，他们却没有吃，怎么办呢？他很生气。可是亚伦出来解释了，十九节，是 按照那个条例，两个儿子应该把那个赎罪祭的羊吃掉。可是你看十九节他怎么说呢？但我又遇见这样的灾，若今天吃了赎罪祭，耶和华岂能看为美呢？亚伦虽然没有自己犯罪，那两个儿子也虽然没有犯罪，可是他自己刚刚经历他的大儿子跟二儿子因为违背神而被审判，亚伦自己对神的那个圣洁的标准要求敏感度提升了。他虽然没有罪，他看见神是如此圣洁，我自己没有把握我能够接受，代表神来接受这个祭物，于是他就决定不是违背条例，而是超越了那个条例，把那个祭物给烧了。如果说亚伦他是让我们看见一个人认识神的圣洁标准，而行超过神的要求的事情，那么摩西呢？摩西居然也接纳亚伦的这个解释，虽然看起来是违背神的吩咐，他居然接纳以为美。摩西显见神是恩慈，神愿意接纳我们，当我们到神面前来虚心寻求他的时候，神果然愿意接纳我们。你看这里告诉我们一个原则，当我们说要遵守神的吩咐的时候，一个很重要的原则，我们要先体会神的那个圣洁的标准，我们就能够在不同的情况里面做神喜悦的事情，对不对？因为虽然条例是说哎应该吃了，可是当你明白圣洁的标准是怎么样一回事，他们决定做一个超乎条例的事情，而且得神的喜悦。我们当中有孩子，我们会明白这个问题的。因为当我们有孩子，我们孩子慢慢长大的时候，我们会很担心，我们会很多的问题，很多担心他们学坏了。比如说当孩子到学校去，你要怎么样的帮助他不学坏呢？你是不是每半个小时打电话给他说，哎，你刚才有没有骂粗话啊？哎，你没有跟同学打架啊？哎，你那功课有没有做完啊？每半个小时你就打电话去，当然学校也不让你这么做了。不即使学校让你这么做，你也会累死，对吗？你就要检查看你孩子有没有照着你的话去做，对吗？更好的办法是什么？更好的办法就是让他从小知道整个好品格的生活方式是怎么样。更好的方法就是让他知道从小神圣洁的标准是什么，直到他长大了之后，在任何情况里面他可以按照那个标准来判断，来决定怎么做才是讨神喜悦的事。这个就是我们要求神帮助我们，我们自己先了解神的圣洁的标准和要求，也让我们的下一代也了解神的圣洁的这个要求，直到他们在他们的生活里面，在新的情况不同的情况里面，他们也能够有神的圣洁的标准来指引他们做出正确的判断，超乎律法的要求。当然这段经文也告诉我们一件事实，原来以色列人的信仰，原来我们的信仰不是那么简单，遵守条例得福，违背条例灭亡，不是这样子的。神乐意接纳我们，神乐意接纳虚心到他面前来的人。我们曾经是罪人，我们明明已经违背了神的律法，我们明明抵挡神了，神却没有按照律法的咒诅来对待我们。他的恩典通过耶稣显明，今天也是，我们靠着耶稣，恩典大过我们的罪。我们靠着耶稣，虽然我们违背了神，我们却能够与神和好，因为神自己的慈爱和恩典超过 律法里面的那个咒诅，向我们施恩，因为连续向审判夸胜，这是雅各说的。所以我们感谢神，今天如果我们体会神的圣洁，今天如果我们认识神的那个恩慈，就让我们到神面前来，靠着耶稣再次的得到神的恩典。所以分别为圣的要求是什么呢？我们简单的说是遵行神的吩咐。可是我们要问三个问题，对吗？遵行神的吩咐，第一，如何遵行呢？在最基本的功夫上，为圣需用功夫，我们需要经常不断的操练祷告，与神亲近，了解神的心意，这不是枯燥的，这会带来真正的喜乐。第一方面。第二，遵行神的吩咐，我们要讲的是我们要防备什么态度呢？防备的态度不只是马虎，我们要防备的是按照我们的私意来敬拜他，这是我们要防备。第三，遵守神的吩咐有哪些原则帮助我们遵守呢？对神圣洁的标准敏感，我们就在任何的情况之下，新的情况之下，我们能够做出正确的判断，讨神的喜悦，被神所接纳。你看圣经所启示我们的这位神是何等的奇妙，我们能够靠着耶稣与神和好，因为恩典大过我们的罪。你愿意来到耶稣面前靠着他与神和好吗？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你接着亚伦和他的四个儿子的献祭、洁净和献祭的过程，来教导我们必须按照你的心意、你的吩咐来服侍你。主啊，我们却看见你是满有恩慈的神，你虽然是公义审判轻慢你的人，你却也是凭着你的慈爱来接纳寻求你心意的人。我们向你感谢，求你帮助你的儿女，让我们受到警戒，认真地看待我们的敬拜，我们的属灵的生命，因为你是一个圣而可畏、人不可轻慢的主。主要也让我们得到鼓励，因为我们知道我们靠着你的恩典、你的恩慈，我们可以来寻求你的心意，因为你随时接纳我们。主啊，就求你帮助我们每一个人，从你的话语里面得到帮助、提醒。感谢祷告，奉耶稣的名，阿门。这是我们唱一首结束的诗歌，253首颂主新歌，253首，恩典大过我罪。